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为连任故技重施，党内反腐，党外打黑。第二个是川普暂停对朗军事行动。第三个是韩国成立国防防谍本部。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3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3号表示，美国取消了原定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国和伊朗将会在8月4号恢复新一轮的谈判，他希望通过外交方式结束伊朗战争。川普当天在空军一号上表示，伊朗已经意识到美国原定军事行动的规模，因此双方将会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川普在8月2号就是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伊朗以及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中东伙伴都希望美国暂缓军事行动，因为各方都认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核问题的协议框架已经接近达成。川普的言论再次起到了打击油价的效果，布伦特原油10月期货一度下跌 7.3%， 随后跌幅收窄， WTI 原油期货也跌破每桶80美元。那么国际油价7月份累计上涨 25%， 创三个月以来最大单月的涨幅，那现在又跌回去。路透社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举行谈判，目前也没有接待美国代表团或者派遣代表前往华盛顿的计划。巴加埃说，伊朗正在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通道进行磋商，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恢复通航。巴加埃表示，即使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也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因为当前的局势的根源没有改变。法新社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叫斯皮尔曼8月3号表示，伊朗提出的加沙停火框架并不代表以色列立场，以色列已经向美国方面表达担忧。斯皮尔曼指出，哈马斯一边同意解除武装，一边继续扩充武装力量，他质疑川普提出的协议是否能够真正消除安全威胁。斯皮尔曼说，以色列情报部门发现，从川普去年10月宣布加沙停火以来，哈马斯一直在重新武装并招募新的成员。哈马斯7月30号宣布同意下阶段停火协议，包括把武器移交给新的巴勒斯坦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川普昨天表示7月31号表示，这是结束本轮以哈冲突的里程碑，并且表示以色列对此非常高兴。不过斯皮尔曼对此提出质疑，他强调哈马斯目前的行动表明他仍然在为另外一次10月7号时的屠杀做准备。斯皮尔曼还说，川普提出的和平委员会方案希望把加沙建设成一个不对邻国构成威胁、去激进化、没有恐怖主义的地区，但这个愿景和当前的现实以及哈马斯公开表明的意图存在明显的落差。那么中东局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依然持续。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邮轮8月2号在阿曼附近海域航行时发生爆炸，消息传出之后，国际油价跌幅有所收窄。此前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上个星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那么为了降低运输风险，海湾地区正在加快建设替代性出口线路。土耳其和伊拉克将输油管协议延长一年，这条输油管每天可以最高输送75万桶原油。另外一方面，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及其盟友，就是欧佩克 Plus 啊加啊，8月2号宣布，从9月开始把原油日产量配额提高 18.8 万桶，完成基本上撤销了这个，它距离完全撤销2023年减产措施的最后一步，那么为未来进一步的增加产量预留空间。那虽然这次增产的幅度有限，但这也意味着欧佩克名义上已经撤销了从2023年以来的减产政策。不过由于部分成员国它的生产能力不足，实际增产规模预计将会低于配额。欧佩克 Plus 或者欧佩克加是包括俄罗斯的。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中国报道，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8月2号宣布，司法部和参议院达成协议，正式废除总额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为参议院确认他出任司法部长扫清了主要障碍。布兰奇在推特上发帖说，过去几个星期他和团队持续的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以及多名参议员沟通，回应外界对基金的质疑，并更新了今年5月和国税局达成的和解协议。布兰奇同时公布了一份签署命令，正式撤销今年5月18号设立的反武器化基金的行政命令。那么这项基金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布兰奇5月份宣布设立反武器化基金，计划向自称遭到美国联邦政府或司法体系所谓的政治打压的人士提供赔偿。不过这项计划立刻遭到共和党、民主党的反对，批评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为川普本人、川普家族及其政治盟友设立的专项资金。布兰奇上个月在国会听证会上虽然承诺不会推动这项基金，但始终没有正式签署撤销的命令。共和党参议员柯宁和蒂利斯随后表明，司法部正式废除基金之前，他们不会支持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布兰奇现在公布了撤销命令之后，柯宁办公室说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不过蒂利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回应。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已经把布兰奇的司法部任命提名安排在8月4号重新表决，如果通过，那将会提交给参议院全体委员会进行最后的确认。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的斯波坎附近的山火持续蔓延，截止8月3号山火已经烧毁了至少600栋房屋、商铺还有其他建筑，600栋啊。那大概有6万人被迫疏散，除了华盛顿州以外，爱达荷州、俄勒冈州和犹他州也有多场大型山火在持续燃烧。美国西部同时也面临着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也进一步的增加了这个灭火的难度。华盛顿州东部的斯波坎以及周边地区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21平方公里。那么整个华盛顿州累计过火面积达到1000平方公里。那么部分山火仍然没有受到控制，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者失踪报告，但当局表示救援工作仍然处于初期阶段，损失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受灾地区包括美国退伍军人事务医院，院内的病人也被紧急疏散。现场画面显示大量的房屋被烧毁，很多只剩下烟囱在，很多社区浓烟滚滚。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未来几天当地天气持续干燥啊，并且伴随着强风，不利于控制火势。华盛顿的州的州长叫福克森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表示已经和总统川普通话，讨论联邦支援的事宜。这是第四条新闻。 中国报道，中国宣布8月3号到8月7号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训练期间相关海域禁止船只驶入。根据海南三亚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这次军事训练的时间是每天上午5点到午夜12点，那么相关海域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船舶进出。值得注意的是，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的当天，解放军南部战区宣布在黄岩岛海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就因为有习近平，所以这演习都改成演训啊，这封建社会啊，并且展开多项的实战化科目训练。南部战区说，这个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啊，战区部队将保持高度警戒啊。那么同一天，中国海警也宣布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举行维权执法演练，重点是演练临检拿捕啊、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并且表示将会持续的加强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执法管控，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这是第四条。第五条，中国报道，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山洪灾害死亡人数上升到25人，另外还有23人受伤。7月26号，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整个区域遭遇短时的强降雨，引发山洪，洪水裹挟着树木和碎石沿着峡谷倾泻而下，冲毁河滩上的车辆和临时帐篷。当时景区有大量的游客露营徒步，官方表示总共转移和疏散了247名被困人员。现场的游客事后说，山洪爆发前景区没有发布预警，也没有安排保安人员组织疏散。当时景区内有200多人，大概有60辆车辆，只有10辆车及时撤离。这意味着伤亡人数可能会持续增加。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说，灾害发生前，当地气象局应急管理部门曾经连续发布强降雨和山洪预警，景区管理单位也收到了相关信息，但是预警没有转化为有效的人员疏散措施，引发外界对景区安全管理和应急机制的质疑。这是甘肃近期发生的又一起重大自然灾害。7月初，甘肃陇南市叫荡仓县山体滑坡造成21人死亡。去年8月，甘肃兰州叫榆中县山洪爆发，也最终造成了32人死亡，19人失踪。去年8月7号啊，这个当时的情况是，当时也是跟这次发生的情况有点像，也是山洪爆发，也是当游客被冲走，最终评估的结果就是32人死亡，19人失踪。失踪其实就已经，他们就用这种失踪人口当做一个降低伤亡的数字的一个方法。那么官方调查认为，极端灾害已经从过去的小概率事件逐步的演变为常态化风险，所以大家出门要小心，特别是自驾游啊，不能在河谷或者河，甚至在河床上宿营啊。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新闻，摩洛哥国家通讯社报道，摩洛哥政府表示，几万名非法移民最近大规模偷渡进入墨西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这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受到网络虚假信息传播、人口贩运团伙的煽动以及对西班牙法院裁决误读的因素共同推动。法新社报道，7月下旬以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非法移民越境浪潮持续升级。当地政府指出， 有60000名摩洛哥人越境进入了休达。截止7月31号中午，西班牙表示至少有72人在偷渡途中溺亡，这是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危机事之一。摩洛哥内政部调查认为，这次行动不是自发发生，而是有人利用网络散播误导性的信息，并借机组织非法偷渡。摩洛哥内政部发言人哈尔菲表示，部分偷渡者误解了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8号的一项裁决，这项裁决限制对海上拦截移民实施立即遣返，一些人就误以为裁决可以更容易进入西班牙，低估了这个横渡海峡的风险。哈尔菲表示，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协调下，边境口岸已经恢复开放，允许移民自愿返回，局势正在逐步恢复正常。检察机关也展开调查，追查事件责任人以及人口贩运网络。西班牙此前表示，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已经返回了摩洛哥。不过，这场危机也引发了欧盟高度关注。部分成员国表示，如有必要，将加强边境管控，甚至讨论暂停西班牙申根区的资格。第七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防谍本部8月3号正式成立，取代曾经在紧急戒严事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叫国防防谍司令部。国防防谍司令部是从1977年成立，历经49年，现在正式走入历史。韩国国防部当天在京畿道果川市举行挂牌仪式，除国防防谍本部以外，韩国还新设立一个国防保安支援团和隶属国防部调查本部的安保调查团，这三大机构将分别接管国军防谍司令部原有的职能。那其中国防防谍本部负责对朝鲜和外国情报活动，包括反间谍、反恐怖以及军事机密保护等工作。并且新增加美国海军舰艇维护保障、防谍支援以及人工智能、卫星等高科技领域的安全保密工作。那么国防保安支援团将负责军队内部的安全管理和戒备工作，保安调查团则负责调查军事机构泄密、通敌等危害国家安全案件。韩国政府表示，成立三大机构旨在重组这个军方防谍体系，强化职能分工，提高军队安全和反间谍能力。那么日本上个星期刚刚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它也是要强化情报和反间谍能力。这就是中国的邻国，邻国都开始发现要反间谍了，要加强情报工作。第八条新闻， ABC 报道，澳大利亚政府计划修订新闻媒体议价法案，大型科技公司如果没有和当地新闻机构达成内容付费协议，将会被征收相当于数码广告收入 2.5% 的附加费，推动科技平台向新闻业支付内容费用。新的方案把附加费的费率由原计划的 2.25% 提高到 2.5%， 但征收范围缩小到科技公司在澳大利亚的数码广告收入，而不是全部收入，所以企业实际上的缴费金额可能会减少。根据修订的方案，符合条件的科技平台必须和至少6家澳大利亚新闻机构签订商业协议，否则就征收附加费。人工智能公司暂时不纳入新的制度，不过政府计划未来几个星期向国会提交法案。澳大利亚2021年推出了新闻媒体议价准则，要求谷歌、Meta 等科技平台和新闻机构协商内容付费，不过 Meta 随后拒绝续签协议， 并且通过减少新闻内容展示那新闻内容展示规避付费的要求。那新的制度要求无论平台是否展示的新闻内容，只要达到适用门槛，都必须和新闻机构达成协议，否则就需要缴纳附加费。澳大利亚助理财政部长叫穆利诺表示，科技平台从新闻内容中获利，就应该补偿新闻机构，维持新闻产业可持续发展。他认为澳大利亚市场规模和利润仍然有吸引力，科技公司不会因此退出当地市场。修订方案还将会扩大新闻工作者的定义，把重要制作岗位的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纳入范围。附加费收入的 5% 将会用于资助小型和新成立的媒体，政府也会提高科技公司和小型媒体签约时可获得的税务抵扣和优惠。澳大利亚通讯部长威尔斯表示，新闻业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支柱，新制度有助于区域媒体和小型媒体持续经营，这很棒，这个啊，这个非常棒。第九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缅甸政府8月3号表示，被软禁的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当天在内比都会见了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的常驻代表叫贝克。这是昂山素姬2021年军方发动政变以来少数获得官方证实和国际组织代表公开会面。缅甸政府发言人凯凯索当天在 Telegram 发布消息证实昂山素姬和红十字会代表的会面。缅甸总统新闻与新闻信息局随后公布了现场的照片，照片显示现年81岁的昂山素姬和贝克会面的现场。2021年2月，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昂山素姬领导的民选政府，并将他关押。外界长期关注昂山素姬的健康状况。那么今年4月，缅甸军方两次特赦并缩短昂山素姬的刑期之后，把他从监狱转移到内比都一处地点软禁，但仍然受到严密的看管。那么此前缅甸当局一直拒绝东盟特使会见昂山素姬，理由是他仍然在服刑，只有刑满才能获准和国际代表会面。那么尽管军方一再保证昂山素姬还活着并且身体健康，但他从来没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昂山素姬的儿子叫 Kim 啊，最近几个月发动了一场国际运动，要求缅甸军政府提供昂山素姬的生命证明啊，这就是这次会面的原因啊。所以儿子最重要啊。第十条新闻 ，BBC 报道，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家意大利餐厅8月2号晚上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一名女子以快递员的身份携带包裹前往餐厅参加一场私人活动，但被保安拦下之后，爆炸装置突然引爆。媒体报道说，发生爆炸的餐厅当地正在举行俄罗斯天空军司令员天空军司令叫亚历山大·柴科55岁生日会，柴科可能是这次袭击的真正目标。报道指出，柴科本人没有受伤，但柴科的女儿重伤，女婿身亡，近年来俄罗斯境内发生多起针对俄罗斯高级将领和亲政府人士的爆炸和暗杀事件，这是第十一条新闻。中央社报道，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20号到26号全国武汉肺炎病毒检测阳性率超过 20%，比上个星期比一星期前对上一个星期上升了4个百分点，其中南方地区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北方地区。从年龄分布来看，0到4岁儿童、15岁到59岁成年人以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是感染人数最多的3个年龄段。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这一轮武汉肺炎疫情仍然属于周期性的波动，那流行强度和过去两年相近啊，疾病严重程度也没有明显的变化，也没有发现具有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新的变异株啊。这是第十一条啊，第十二条新闻。标普全球8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亚洲主要经济体制造业持续扩张，日本7月份制造业的 PMI 就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上升到了 54.5， 非常景气啊，连续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日本经济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需求的带动下，新订单创4年半以来的最快增长，产出创12年来的最快增长。韩国7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上升到了 53.1， 连续8个月保持扩张。半导体、汽车的需求推动了新的出口订单恢复增长，新订单和产出增速也进一步的加快。东盟制造业7月份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上升到了 52.8，比6月份的 50.5 明显的回升，显示东盟制造业加快扩张，摆脱此前连续几个月的放缓的走势啊。标普全球追踪7个东盟经济体当中，除了缅甸之外，其余国家制造业经营状况都有所改善，其中新加坡、泰国、越南扩张最为强劲。报告指出，东盟制造业新订单增速达到2月份以来的最快的水平，带动了产出创5个月来的最快增速。随着需求快速回升，制造商增加采购，实现4个月以来的首次补充库存，并从3月份以来首次扩大招聘。不过新增员工仍然无法满足生产的需求，所以积压订单增幅达到去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东盟制造商对未来一年的商业信心上升到了2023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标普全球材质经济师叫巴鲁奇表示，东盟制造业似乎走出了3月到6月的低迷期，当时中东持续伊朗战争持续拖累制造业的活动，那现在 PMI 已经恢复到了年初的水平，但仍然低于2月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这是第13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美国和日本政府证实，两国7月31号联合干预汇市，买进日元，卖出美元，阻止日元继续贬值。这是美日两国2011年311大地震之后，这是第一次这多少年了，这十几年了，15年以后第一次联手干预日元。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8月3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了抑制日元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他强调，如果有需要，日本不排除进一步的干预汇市。消息公布之后，日元大幅反弹，亚洲早盘一度升到了1美元兑 155.2 日元，创三个月以来的最强的水平。那么此前日元一度跌到了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一下子弹起来啊。日本总统川普8月2号表示，美方是在日本请求下参与干预，因为美国一直支持日本。他说，美国也从这次行动中获得财政利益，并且认为此举有利于全球经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未来不排除继续和日本联合干预汇市，并支持日本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的问题，并同时呼吁日本银行进一步的加息。近年来日元持续走弱，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日元低利率啊，你日元低利率，那你汇率就会走低啊，那美国又在加息啊，加息的话那这汇差就很大，所以日元不断的走低。 今年四月底到五月初，日本曾经单独干预汇市。那六月份，日本银行又把利率提高到了三十一年来的最高的1%，但是没有办法去扭转，因为什么？因为美国4%啊。所以数据显示，日本政府上个星期可能动用了590亿美元来支撑日元啊。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单靠干预很难改变日元长期的弱势。那日本也面临着美日利差扩大啊，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所以高盛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或者是全球经济环境出现重大变化，那或者日本采取措施吸引资金回流日本，才能从根本上支撑日元的汇率，这是对的啊。好，我们再讲一条啊，第14条新闻。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欧洲足联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欧洲足联将会推动对因凡蒂诺发起不信任投票，从而罢免他。根据国际足联的章程，只要211个成员会员、成员协会有43个支持发起不信任投票，就可以启动罢免程序。欧洲足联有55个成员协会，所以它是能够具备推动启动投票的这个程序的。那么争议源于国际足联7月28号提出成立国际足联前瞻企业的子公司，负责世界杯等赛事的运营和商业开发。那么这家公司估值大概200亿美元，并且计划向外部投资者出售最多20%的股权。因凡蒂诺把川普女婿库斯纳的弟弟创办的企业作为外部投资者的首选机构。在世界足坛强烈反对之后，国际足联随后撤回了这项计划，但风波并没有平息。欧洲足联已经向国际足联发出正式的法律文件，要求研究，表示正在研究提出诉讼、仲裁或者是监管投诉，要求国际足联保留所有和这项投资项目计划有关的文件和通讯记录。欧洲足联说，虽然欢迎国际足联撤回方案，但是认为整个决策过程严重损害了外界对国际足联的信任，并且批评国际足联推动不透明的幕后交易，因此对因凡蒂诺失去了信心。此外，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联也批评这项计划反映出国际足联管理不善、领导失职，并呼吁对因凡蒂诺进行全面问责。结论是啥？结论就是川普家族碰过的东西都会坏掉，只要他碰过就会坏掉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今天有点多啊，其实我们还有很更多的内容，但是太长了不行啊。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连任故伎重施啊，党内反腐，党外打黑。香港《明报》报道，10月份召开的中共20届五中全会，届时将会有30名中央委员将正式的撤销身份啊。那中央委员落马的人数，会创下中共历次中央委员会的记录，反映出中共党内斗争的白热化的局面。那与此同时，中共政治局在会议结束之后，新一轮的高层人事调整已经陆续展开，为中共21大布局。明报表示，五中全会将会在今年10月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研究持之以恒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据不完全统计，过去1年有19名中央委员官宣落马，或者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包括2名政局委员，一个是张又侠，一个是马新瑞。那么其中中共政治局已经公布了马新瑞的处分报告，那五中全会应该会确认，正式的确认。 不过呢，今年一月官宣调查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就成为关注的焦点。那么五中全会是否会正式处置张又侠，成为习近平是否控制军队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明报报道指出，多名军方中央委员此前已经失踪多时，还有谁呢？前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刘建超等人也不寻常的去职，所以相信五中全会届时有30人会被逐出中央委员会，堪称史无前例。那么20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人数是205人，也就是说中央委员第20届中央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有205人。那么过去几年已经有14人被逐出中央委员，包括前国务委员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等等。如果这次再处分30名中央委员，这就意味着本届中央委员落马的比例达到 21.5%。 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委员每5个委员当中就有1个落马。你说说中共腐败到了什么地步啊？5:1啊。当然他也反映中共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党内权力斗争有多么激烈。那另一方面，明报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之后，新一轮的人事调整正式密集展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调任河北省委书记，重庆市副书记陈新武出任代理重庆市长，国家林草局局长刘国宏出任自然资源部的党组书记，接替调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关志欧。报道认为，这一轮人事调整是为21大提前布局，所以罗文、陈新武、刘国宏以及关志欧等人拿到了新一届中央委员的门票。明报分析认为，五中全会结束之后，中国将会进入21大倒计时的政治周期。那么目前腐败落马的高级将领和党政系统省部级高官可谓是积案如山，所以五中全会集中处理近年来落马的高级将领和省部级官员，有助于完成案件的定性，为下一轮高层人事布局扫清障碍，并进一步的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政策。它其实是个政治政策。那除了中共除了在党内反腐败，中共还开启了全国性的政策模式。那么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法委近日召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那么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会上宣布，展开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要求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并深挖犯罪背后的腐败保护伞和关系网。人民日报今天以全版的篇幅就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刊发中央政法委负责人答记者问。陈文清说，这次专项斗争打击的重点是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的实施非法放贷、恶意勒索、非法催收、劳务碰瓷、舆情敲诈、网络水晶滋事等涉黑势力。他说要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什么矿霸、街霸、市霸，他就没说一个党霸黑恶势力，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叫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 他说要健全纪委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问问题线索快速移送的机制，及时的挖深挖涉黑涉恶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保护伞，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割席姑息，对涉黑涉恶和长期腐败深度交织的案件重点督办。这个话呢有点拗口啊。时事评论员蔡声坤在推特上发帖指出，习近平新时代越来越具备毛泽东时代的特征，从反腐败到扫黑除恶，口号不断更新，行动持续升级，但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始终没有答案，为什么一轮又一轮的高压整治之后，同样的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如果腐败始终反不完黑恶始终扫不尽，那问题究竟在出在哪里？他说，蔡声坤说，问题出在中共本身。他说唱红打黑是当年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最有代表性的政治标签，唱红是意识形态宣传，打黑是雷霆手段打击黑社会犯罪打黑其实是黑打，黑打是啥？黑打就是对民营企业剥夺民营企业的财产，只是这个不被报道打黑有多少黑社会，共产党有多少黑社会，共产党只有白手套，哪有黑社会？习近平14年前掌权之后把反腐败作为治理国家治国理政高度集权的重要抓手。他说十多年来大批党政军高官和中管干部落马，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习近平一方面强调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另一方面又常常喊出反腐败永远在路上，认为腐败自身的土壤和条件尚未根除。与此同时，扫黑除恶也成为习近平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蔡声坤说，中共不断地强调他的目的是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增强安全感，但在持续高压模式之下，扫黑除恶除了打击犯罪之外，也承担着强化社会治理形成震慑效应的功能，从社会各个层级阶层从上到下，官民都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谁也不敢说真话，谁也不敢批评倒行逆施的政经政策。他说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这次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明确的设定为7年。他说如果黑恶势力确实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为什么不建立长期常态化的法治机制，而是采取所谓的集中整治有期限的推进所谓的专项行动，一年之后你就扫干净了吗？你就不用搞了吗？然后他又说这一年呢恰好是什么？恰好是21大召开前的重要筹备阶段，也是习近平寻求第四个任期的冲刺的阶段。那通过国党内的高压反腐败，党外的扫黑除恶，形成强大的威慑高压态势，不允许党内外有任何质疑反对的声音，杜绝连任路上的一切隐患，这才是持续反腐败扫除黑恶的政治目的蔡声坤说的非常到位。五中全会定位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这五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背后就是反腐败然后到了这个政法委搞一年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这是个配套政策，这是配套，两件事情是配套的目的就是一个通过高压震慑为习近平的连任保驾护航，这是政治手段虽然是所谓的治安措施，但是政治手段。还有两个配套措施，一个是全面抢钱，第二个叫关门打狗。关门打狗就是我刚才前两天我们公布的这个 报道过的这个出入境的措施就是关门打狗，那一系列的手段是全面抢钱。当然这个党内反腐败，党外除黑打恶，这不是新招数，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就干过一次，一模一样，这叫故技重施啊，故技重施。只是呢，现在和二十大之前的情况天差地别。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情况，当时是疫情，当时其实是整个的过程都在疫情，很多东西，疫情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那现在你没有不确定性，很清楚，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危机。所以现在二十一大前和二十大前两者的社会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啊。那这一次习近平又拿出二十大之前的这一招来，管不管用，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觉得后果完全不一样。为什么？那原来你这什么扫黑除恶，大家就忍一下，忍一下就过去了。为啥？疫情嘛。啊，你现在经济这么差，我昨天我在网上看见大连的年轻人吧，啊，他跳啊，在搞街头活动。好吧，那这是我们今天，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再用这一招想办法连任行不行，或者后果是什么，我们要继续观察。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 Gina 王，谢谢啊，这个初代黑雷，谢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情况最近的经济真的很差，我都减少开车，去远处坐公交地铁，努力赚钱的同时吃一点苦。 OK， 观点，这种反腐形式实质上是效忠检验，说得好。而扫黑可能是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非常对。一个是抢钱，一个是打击地方豪强啊。那么归总来看，是走向集权的节奏。虽然地缘政治风险和外部经济环境已经失控，但可能会以交易的形式来实现一人体制啊。我这点有点不大同意。一人体制其实是在什么时候呢？一人体制是在二十大结束，二十大结束形成的一个局面就是一人体制。二十大结束之后，其实就是事实上一人体制已经实现了，整个政治局全是习家军啊，那全国的重大事件全部是习近平一支笔啊。但是我认为习近平的一人体制在三中全会之后就瓦解了。瓦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习近平跟军队之间的翻脸很重要，我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之后然后党内就出现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山头啊，就开始就是当习近平不再全面掌控军队的时候，那党内的其他的政治势力就开始挑战习近平的权力了啊，至少要分他的一些利益。所以习近平在能不能够连任，所以你看这次习近平连任跟上一次习近平连任完全不一样，这难度大很多。就算他勉强的连任，这个局面他已经回不到原来的这个一人体制的状态之下，至少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下一个政治局就不是习近平一统天下的局面，他必须放弃一部分的 地盘给其他的派系。所以我认为他很难形成二十大之后的这个一人体制状态。观点现在坐上高位的中共官员哪一个不是又贪又黑，所以老百姓能做吃瓜群众吧，党内斗得越凶可能就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收割老百姓了。那你想多了，他们斗是他们的事儿，他是关起门来打架，打开门收拾你，他们是一条线一条战线上的，千万不要以为他没空收拾你，他绝对有空得很啊！党内斗争绝对不是缓解收割老百姓的一个条件，那是不可能的啊！收割老百姓有他内在的机制，这种机制只要没有改变，他就不断的会收割，根据需要不断的强化啊。情况突然有深圳做 IT 的朋友来问我移民，他说因为英语不好，先拿旅游签来加拿大，然后直接找 IT 工作，可不可以直接移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7月31号的新政，他们突然发现再不走就晚了，可是他们想的太简单了，他们简单的以为只要自己有 IT 经验，没有合法签证，也是可以轻松找到工作留下来的。对，是的，有点草率啊，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啊，要认真的规划准备啊，那不能这样。但是我是知道有一些人是不打算回去了啊，就是7月31号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出来之后，对中国人的心态的影响非常大啊！情况既然扫黑反腐，为什么不让那些可怜的老百姓上访呢？允许上访，打个天窗说亮话，岂不是让所谓的连任更进一步吗？千古一帝的习近平统治之下，还有黑恶和贪腐要打扫，这样不是反而凸显了习近平治国无能吗？习近平如此反复无常，一边得罪既得利益，一边让老百姓知道习近平治理无能，既喜欢大吹大擂，一件事实事都干不好，这不是让全国更失望吗？有谁有空在这陪你演戏，毫无意义。情况近期欧洲极右翼阵营发起泛欧倡议拯救欧洲法案，这是首次利用欧盟民主机制收起100万签名，迫使欧盟委员会就此讨论啊，就此辩论。这次行动将遣返非西方概念全面登堂入室，他们诉求将合法和非法的各种非西方移民以及后代全面踢出欧盟。尽管极难落地，但欧洲的身份战争不可避免，全世界都在发生身份战争，美国也在发生，欧洲也在发生。所以很多中国人说啊，我是右派，我是右翼，看见没有，这就是右翼干的事情啊！啊，很多中国人喜欢标榜我是右翼，我是保守派啊，保守派就没有你的身份啦啊！虽然你是保守派，但是真的保守派要干起来，右翼干起来，你就要滚回去了啊！记住啊，你要搞清楚你的利益到底在哪里。情绪，我在网上看到某个大 V 不断的攻击日本政府修改永居条件，我实在受不了了，一定要帮日本发声。第一，永居不是日本政府亏欠你的权利卡，而是你因为你的意愿而发你的居留福利卡，不给你就骂了吗？第二，日本人非常注重本国的民族血统和国家文化，这个国家本身就不喜欢移民。第三，现在大改永居和经营签证，还不是因为之前骗子太多，日本人已经受不了这些素质极其低下的中国前辈，所谓的前人拉屎后人吃粪，你应该怪中国人。OK， 观点加情况，今年西班牙大赦是为了正规化地下经济，从而收税，减少治安问题。大赦不是因为劳动力短缺，西班牙经济多年疲软，目前失业率大概 13%， 年轻人失业率 24%。 欧盟现在的问题很多，这次西班牙左翼政府实施大赦，受到多个欧盟成员国的批评和欧盟的压力。目前欧盟正在加强移民和边境管控，欧盟移民和庇护公约6月生效啊。那为什么要大赦呢？你没有解释原因啊？为啥？为什么要大赦？不是因为劳动力短缺的话啊？情况刚看一个电影，一个中国女孩考了702分，明明可以进名校，结果大学在政治审查时说女孩的祖父被监禁过，坐过牢，最后取消了她的申请。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在中国，不论你或你的子女成就多高，但你的亲人的经历将影响你的未来，打入最低层，对于最低等级之列。那个女孩在视频里哭得泣不成声。提问，请问王老师，人民币汇率现在是低估还是高估？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低估，也不存在高估，因为人民币本身的汇率价值没有在市场上表现，没有人知道人民币汇率应该是多少，因为人民币没有自由浮动，市场没有给它定价。现在人民币汇率是人民银行给它的定价，人民银行给它的定价偏高，为什么？因为它害怕资金流出，所以人民币其实过去一个多月人民币汇率是上升的啊。但是与此同时呢，人民币的利率很低，人民币利率很低的原因是政府在不断的在举债，每年要发十几万亿的债，十几万亿的债它必须把这个利率，银行利率压低，它的债券才能够低价的发行人民币的政府债券。所以这两者之间一拉开，汇率偏高，这个利率偏低，它中间有个巨大的这个我们叫汇差或者叫利差。这利差当然是相对美国而言，美元相对美元，其他的我们就不讨论啊，我们只说美元。所以它中间有这么大的 gap， 这个 gap 是什么？这个 gap 就是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啊，你可以说它是贬值的压力，就是理论上它应该走到一起去，就是利率和汇率相匹配啊。为什么日元持续的贬值？因为日元的汇率利率比美元低很多，所以它日元汇率持续的下降，道理就在这里。中国的情况跟日元的情况是差不多的，所以要么呢你就人民币贬值，要么呢你就把人民币的利率提起来。人民币利率提起来，中国政府受不了，为啥？他发那么多债，他还不起利息。所以这件事情，人民币既不是高估也不是低估，是人民币根本就没有市场价值体现，就是人民币没有自由浮动。你现在看到的是人民银行给人民币汇率的定价，理解吗？就这个意思啊。观点，刚才王老师念的蔡声坤的观点，台湾一位教授提出过，共产党天天喊什么台湾问题、中美问题、海南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们天天在人民面前装模作样，给你的感觉是他们天天在处理大问题，但是从结果上看，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在习近平和共产党眼里，只有权力问题和党内的问题，没有党权力，就是权力问题，啊，不是党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这么简单的逻辑连台湾人都能看懂，14亿人看不懂也不是不懂，我们得把它讲清楚好不好啊？没人不懂，只是 要把它讲透啊，讲透更重要啊。提问：今天看了金边红色高棉时期的一个监狱的视频，看了波尔波特的罪行，感觉红色高棉和红卫兵都是一样，都是共产党的红色法西斯。我的说法对吗？波尔波特是共产党东南亚分部吗？中共倒台，我们以后会这样显示共产党罪恶的博物馆。红色高棉就是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就是柬埔寨共产党。基本上你看到的这些系统性的罪恶都是共产党干的啊。那你的问题是红色法西斯，我不觉得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啊，只是个描述而已。就是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屠杀了这个国家的人口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口啊，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这规模非常的大。所以对观点，大量频繁的官员调整，在中国会极大的加剧管治理的混乱。官员过去还会经营地方关系网，很多事情会留有余地，不会做得太狠。现在频繁的人事变动，后果就是官员不是抢钱就是躺平，陷入了一种彻底的掠夺模式。这些都是中共内斗下的次生性恶果。非常对，说得非常的对。很多人讲那他跟我们没关系，跟你有关系，跟你有关系啊。观点，我认为中国的立法标准很高，所有人普遍性的违法，共产党选择性执法，就看想不想整你。他不叫立法标准高，他把所有的执法标准定得很低啊，执法触动的标准定得很低。定得很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人都在违法啊。你比如说酒精含量，中国的酒精含量就是酒驾，中国的酒驾的标准是相当低的。为啥？只要你一碰就抓你，就这意思啊。那很多人觉得这样挺好啊，是的，这样也挺好。所以我们经常要讲这些事情的道理，就是如果你不明白它背后的意图，你会觉得挺好的啊，挺好的，把标准定低一点。因为你完全不考虑执行过程的问题，你就会觉得挺好。但是这个好的结果是什么？你一起付出代价。观点，而是只对你执法，共产党不怕你杀人放火，啥意思？烧杀抢掠，而是你不能骂中共，打中共，你犯法的对象不能是中共。如果你对共产党没有压榨力，你就会被毁灭和驱赶。OK， 好，明谢 Frankie 胡，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